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啊！今天对我们应该说啊，新年快乐哈！
啊，好，感谢神，我今天应该讲新年快乐。
对，因为这是刚才那个领诗的弟兄已经讲了哈，今天是我们这个开春的第一次的主日崇拜。
今天是我们开春的头一次的崇拜。
对，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在不管是年初或年尾哈，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神。
啊，感谢神，无论在年初或者年中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敬拜他。
呀，好。为什么我的电脑打不开？等一下。打不开我就有点麻烦。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题目哈，叫做 SNAKE。
我们今天看一个题目就是 SNAKE。
对，我想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会用这五个英文字母来做今天的题目。对，因为以这个中国的新年的这个来算的话，今年叫做蛇年，就是乙巳年的，叫做是我们用那个牌，那个十二生肖牌的话，今年是蛇年。
啊，我们中国人的
对，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要在这个每一个这个新年的时候，要来说一个吉祥话。
啊，我们所以每年呢，都我们开年的时候都要讲一些是吉祥的说话，
而且都要说一些应景的吉祥话。
啊，应该是合适的，即系吉祥的话。
对，但是蛇好像不是一个很讨喜的动物。
但系蛇咧，即系唔系好讨人喜欢的动物。
特别在圣经当中，蛇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哈。
啊，即系喺圣经里边咧，蛇都真系唔系一个好嘅东西。
所以我们想到蛇年的吉祥话的话，就想到一个哈，就是同音的字哈，就是所以我们叫做蛇己跟从主。
啊，我哋所以要喺讲啲即系同音嘅说话，或者系讲譬如舍己跟从主。
对，然后就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嘛。那灵巧像蛇，我们就要逃避试探，要灵巧像蛇。
啊，我哋就系好似灵巧像蛇，要逃避呢个试探。
然后寻良如鸽子，我们就要不断的顺服主。
啊，要逃离呢、这个。逃离顺良如鸽，就顺服主。
好，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四个哈，就是说因为为什么我写这四个哈，因为我最近常常听到有人在说，因为蛇年嘛，就是什么都好啊，什么都顺哈，什么都可以哈。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能够说什么都好啊。
我哋而家系过年嘅时候，有时就希望就系乜嘢都系好，但系。在这个基督徒的时候都不是说即是时常都会
对好，因为蛇鼠一窝绝对不好嘛。
啊，但是蛇不都不是很好。
对，所以我们要拒绝蛇鼠一窝。
所以我们要拒绝蛇鼠一窝。
但我们 在做事情上面，我们也不要虎头蛇尾。
我们做事的时候都不应该要虎头蛇尾。
对，就好像说我们 新年立志要读完圣经一遍，我们不能够只读到一月我们就不读了。
我们新年立志去读圣经的时候，不可以说读到一半就半途而废。
对，做任何事情的话都是不要虎头蛇尾。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要虎头蛇尾。
最后就是说只要乳蛇翻身。
最后讲话乳蛇翻身。
对，我们上次已经讲乳蛇是什么的嘛，对不对？大家知道乳蛇是什么的，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乳蛇什么呢？
对，我上礼拜去到那个 Amherst 教会，他们竟然也不知道。
上个礼拜去 Amherst 的时候，他们都真的不知道。
我回家赶快查了一下 Google， 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发明的，不是，所以这个是真的哈，就是 loser 哈。我们不要虎头蛇尾的跟从主，但是我们的人生要有一个 loser， 乳蛇能够翻身的人生。
我们做人不可以虎头蛇尾，但是我们跟随主的时候都是我们应该要好像是loser 翻身，乳蛇翻身。
对，但乳蛇翻身的关键不在于说我们过了一个新年我们就能够乳蛇翻身。
我哋老蛇翻身咧嘅關鍵咧，唔係喺我哋多中國新年嘅時候先講呢句吉祥嘅説話。
對，也不是說我們多想了一些吉祥話，我們就能夠如蛇翻身，
或者係避免講啲即係不吉祥嘅説話，就避忌嘅説話就可以翻身。
我們在過新年嘅時候，我們常常會說，或者貼一個春聯，寫一個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好多時候新年嘅時候，我哋講啲係話。即係吉利嘅説話，好似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但是一年復始，如果我們的心沒有被改變的話，我們是不可能經歷到萬象更新的。
如果你話即係一元復始嘅話，我哋個心裏邊係可以更新咩？
對，所以真正能夠讓我們萬象更新、有一個新的生命的，只有耶穌基督的救恩可以。
真正可以令到我哋呢个万象更新咧，就只系有可以喺呢个耶稣基督里边。
因为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因为圣经咁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并且圣经也应许我们说，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
圣经又应许呢个神要开道路喺旷野无路之处。
而且神也在圣经当中宣告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圣经也都讲话神看啊，我要将一切都更新。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我们的生命更新的话，我们唯有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更新。
所以，我们如果想我们生命更新，就一定要接受主耶稣基督。
而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他赐下圣灵给每一个。领受救恩的人，这是一个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
啊。耶稣基督就喺呢个救恩之中咧，赐下呢个圣灵咧，俾我哋每一个信徒啊，一个即系圣灵呢个系一个啊根据，呢个系证据，
并且这也是我们生命更新改变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圣灵的降临或者圣灵的充满。
呢个都系我哋生命嘅改变个一个变更新嘅关键嘅所在。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用《使徒行传》第二章，描述的这个头一次的圣灵降临，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灵降临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是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的降临的时候，看看对我们有什么改变。
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读到经文。
好，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啊。
我来读到这里。
好，我们来看看，就是说，从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圣灵降临带来的改变，或者圣灵降临它有几个特点。
我们可以刚才看到这个经文所讲的圣灵的降临。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是一个极大的震撼。
第一个就是极大的震撼，
所以它是一个 stunning shock，
就是 stunning shock。
对，这个所谓的 stunning shock， 就是说突然出现的一件事情，是让你从来没有想象啊，竟然会这样。
啊，就係 stunning shock， 就係有啲突然間出現嘅事，你都係完全未想念過或睇聽過諗過嘅。
對，就好像我今天早上看那個新聞，就看到一個 NBA 的一個兩個球隊交換球員的新聞，他用的那個標題也是用一個 stunning shock， 我想哦，跟我用的字是一樣的。
好似今朝我起身嘅時候聽到一啲體育嘅新聞，話 NBA 有兩個球隊係交換呢個出名嘅球員嘅時候，呢個都係好大嘅震撼。
對，所謂的 stunning shock 就是說你從來沒有想到這個事情會發生，它竟然發生了。
你就是从来没想过这事会发生的，就居然会发生。
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场景，他是描述的是在一个五旬节的一个时候，
这个发生的时候就是五旬节的时候。
所以他这边讲到说门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
那时候就是门徒都聚集在一起。
对，所以我们知道五旬节是在旧约律法当中是逾越节后的五十天，犹太人守的三个重大的节期之一。
五旬節就是這個逾越節之後的五十日，是其中一個很大的節日來的。
也就是說 到了那個新約時代的時候，就是猶太人不管是住在任何一個地方，他們一年會有三個重大節期要回到耶路撒冷來，五旬節就是其中之一。
有三個節日，就是猶太人呢，就是都在這個時候都會回去這個耶路撒冷。
五旬節的重要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它的重要的原因在于是说，因为它是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的一个时候。
这个五旬节的其中一个是的重点呢，就是在这个古时代神在西乃山上那里颁发这个律法。
对，所以也就是我们最近在读出埃及记嘛，就是神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埃及的五十天之后，他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
当时就是以色列人被神带领他离开埃及五十天之后，就在这个西乃山那里就颁发这律法给以色列人。
所以五旬节就成为庆祝神赐下律法以及他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节日。
所以五旬節成為這個慶祝神賜下這個律法，以及這個神與這個以色列人立約的節日來的。
對，然後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節期來臨的時候，使徒行傳第二章第二節他接下來講是說什麼，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在他們所住的屋子裡頭。
所以我看到這個發生了什麼事呢？就是五旬節到了，就是門徒聚集一起，忽然間天上有一個很大的響聲，好像一大陣風那樣吹過。
對，那個聲音大到它不只是你聽到那個聲音大，而且你如果靠近的話，好像有一個風吹過去一樣。
這個聲音不單止是大，而你要感覺到是一個很大的風吹過，
而且是他那个声音是像风这样吹的，是让你充满在整个屋子里头。
这个风大到呢，好像即系吹入晒你个屋嗰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门徒感到极大的一个震撼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啲门徒会感到好大嘅震撼。
我们会发觉到说，当我们刚刚提到了神在西乃山颁布这个律法的那个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神向以色列显现的时候，也是有极大的响声出现。
当年这个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出埃及之后，神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当其时神出现的显现的时候，也都有雷声和闪电的角声。
对，我们的这个翻译已经把我还没讲的都讲出来了，就对他那个是那个极大的一个从天上有极大的声音出来的时候，伴随着雷声跟闪电声一起出现。
系啦，头先讲过就系佢出现嘅时候咧，好多个即系震撼嘅地方就有雷声有闪电嘅角色。
对，所以当时听到了百姓都，他上面讲到都极其害怕颤抖啊。
所以听到的百姓都非常之害怕。
对，但是我们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这边又有天上有大响声出现。
所以在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讲话，忽然天上有这个响声下来，好像一个大阵的一阵的大风吹过。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的，我们来看到的话，就是说神当他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告的时候，他会使用一个极为震撼的方式，让我们不会视而不见或者装作不知道。
所以我们看到呢，当神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告的时候呢，会是用一些很震撼 的事情发生，令到所听到的人呢无法子说是你听不到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头想着别的事情，或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神就砰突然的让你完全的没有办法忽视这件事情。
你就好像我们现在在一个会堂坐在这里，突然间有一个巨大的响声，很震撼的样，令到我们真的没法子说是不被他提醒了，或者是感觉到的。
其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出现也常常是这个样子，
每次神出现都是好像这样的情况。
神总是以主动的、不容忽视的、主导一切的方式来震动我们的生命。
神是会很主动地用各种的方式来去震撼我们。
对，神他是要借此告诉我们说，他的一个重要的宣告即将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用什么方法来去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重大的宣告，
就是神裂天而降赐下的救恩，或是带来的圣灵的更新，要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就是神也都用什么方法来去宣告是圣灵降下，是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而是刻意装作没有听见或没有看见。
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听不到，但是可能是假作我们自己就是听不到这样。
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看到法老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神的旨意。
有很多时候我们 是想拒绝这个神的旨意。
在那个神不断的用灾难来告诉法老说他是那个掌管天地的神的时候，他一次一次的拒绝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刚硬。
所以神有时呢就用这个灾难来去令到我们改变我们的拒绝的心意。
所以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没有听见没有看见，而是他心里刚硬，不肯听从神，就拒绝神向他所透露的这样一个征兆。
人不是没有听到，而是他心里面刚硬而拒绝，所以令到神要用这样震撼的方式来改变他的心意。
求神帮助我们，当这样一个极大的震撼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装作不知道。
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神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去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假装我们完全听不到神跟我们所说的说话。
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第一个他圣灵降临带来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会带来一个极大的震撼。第二个带来的特点就是他会使得一切都不再一样。
这个看到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就是是带来即是有一个 很震撼的事情发生。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形容呢就是这个不会是即是跟以前一样了。
好，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接下来的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章第三节跟第四节那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除了有极大响声出现之外，第二个显出来的就是有像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节至四节就会看到就又有这个活的舌头如火焰咁显现出来，
并且它是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
而且个火焰咧系分开落喺佢哋嘅各人嘅头上。
如果我们注意看圣经，特别是旧约当中，当神显现的时候，它常常伴随着火焰的出现。
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留意到每次神显现的时候都是有火焰显现出来的。
火焰象征着神的同在，象征着神的圣洁，象征着神的审判和能力。
这个火焰的显出就是代表这个神的审判，神 的圣洁。
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第一次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是从 荆棘的，是从那个被火烧着不会摧毁的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
所以我睇到呢个圣灵出现嘅时候，会充满咧就系有舌头好似火焰面显现出嚟，分开咁落喺个人嘅头上。
所以神是邀请摩西进入到那个代表着他的能力、代表着他的同在的荣耀当中。
当时摩西亦都经历到神显现嘅时候，神都系火焰咁样去用火焰嘅方式嚟显现俾摩西。
但是我们那时候看到的只是摩西一个人进入到那个不会烧毁的荆棘火焰当中。
摩西当时系经历到系俾火烧着嘅荆棘，但系唔会被烧毁嘅荆棘。
但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一个重要的事情，
因为五旬节圣灵它是邀请每一个在场的基督徒都可以进入到神荣耀的同在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五旬节就是神邀请每一个的当时的人都可以进入神的荣耀之中。
因为那个如舌头如火焰显现，它是分开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因为神的火焰出现是降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就好像他是要点每一个人的名，告诉每一个在场的人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份。
好像是神向每一个人点名，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份。
不只是彼得，不只是使徒，而是在场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份。
不单只是彼得，是当时的使徒，是在场其他人都是有份。
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我们想到亚伯拉罕，想到摩西，想到大卫。
我们想到这个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
我们想到神呼召的这些的圣徒。
我们想到神呼召的圣徒。
我们总是会想到说，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所以神呼召他们。
他们神都是呼召他们每一个人的。
他们是天选之人。
他们是被拣选的人。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
但是我们看到圣灵，使徒行传当中的圣灵降临，他是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天选之人。
但是这个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呢，都是变成每一个人都是备受拣选。
就是在场的每一个基督徒，他都领受同样的圣灵，都领受神同样的呼召。
每一个圣徒，每一个人受到这个圣灵的降临，都是受到神的呼召。
不管不分男女，不分尊卑，不分长幼，更没有所谓的全职或平信徒的分别。
没有分这个男女，或者普身是那些是牧者，而是或者平信徒，都是一样有份。
全都被圣灵充满，
全都被这个圣灵充满。
而且我们会发觉到说，在这个地方圣灵充满所带出来的，不是在旧约那个西乃山上的那个百姓的恐惧退却，而是满满的爱的同在。
在这个圣灵的降临的充满带出来的，不是恐惧而不是退却，是满的爱神的同在。
因为你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 这在场的这些的基督徒，他被火焰一点在头上之后，他们都退却，他们就恐惧了。没有，
他们不会因为火焰的降临是令到他们恐惧而是退下来。
所以我们又想到有些解经家说，这个五旬节的圣灵降临等同于这个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之前的那个受洗的时候圣灵的降临。
这个我们不可以想，即是不要单单想到这个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和这个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的圣灵降临在下来 的一样。
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也天上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
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也都是有圣灵在从天上讲说话，就说这个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
所以天父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表明这个耶稣是他所喜爱的爱子。
藉着这句话，天父就是 表明这个耶稣是他的爱子。
如果那是耶稣在地上开始服事的一个开始的时候，我们相信使徒行传圣灵降临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神要差派，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人，为神出去的开始。
这个同样当这个圣灵降临在这个五旬节降临在这些使徒的身上，都是代表是神要我们每一个接受了圣灵的人呢是被差遣出去。
对，如果我们再往深一点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说，如果这两个是等同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那么使徒行传当中的圣灵降临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天上的神他要告诉我们说，你们都是我的爱子。
这个同样就好像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神所讲的说话，你的爱子，同样这个可以是作一个比较，作一个即同样的看法，就是神是拣选了被圣灵降临的人，你我们是他的爱子。
也就是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想到说我现在跟别人，我比别人了不起，我比别人属灵。我们常常忽略掉一件事情，是圣灵充满所代表的那个意义，就是神要告诉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我们要记住，就是圣灵降临在身上的时候，就代表是这个神是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他的爱子。
因为罗马书当中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罗马书有这么讲的话，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当圣灵降临下来，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是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所以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第一件事呢，我们要知道明白呢，就是神已经是呼召了我们，我是神的儿女，他所喜悦的。
所以这一次带来的一个极大的震撼，并没有让所领受的人害怕，反而让领受人得到一个满满的爱。
所以当时受到这个圣灵的降临的时候，他们的震撼不会因此气令到他们害怕。
对，因为加拉太书那边也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正如这个加拉太书是四章六节这样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里，呼叫阿爸父。
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为什么这一群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之后的这一群的基督徒，他们能够勇敢的走出去为神讲说神的大作为的原因，就在于说他们领受到这个圣灵充满所带给他们神儿子身份的确据。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接受了圣灵的信徒呢，他们是有这样的能力和一个信心，是去走出去为神作这个见证。
我们要想想看那时候的一个场景，就是说这一群的在那个屋子里头的基督徒，可能是120个左右的基督徒，他们是加利利人。
我们看看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那些基督徒
加利利人当时可能是说亚兰文，亚兰文的一些的人，
当时在加利利的人就都在这个聚在一起。
对，你要想想看的事情是说，如果今天神呼召他们说你们出去讲说神的大作为，但是那个对象是从各地各国来说不同方言的人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些的门徒的话，你敢出去跟他们开口说话吗？
你如果神的呼召是叫你出去这个将神的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但很多他们讲不同的说话，即是不同的语言的时候，你会敢出去吗？
对，我们要想想看，我们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最不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去 supermarket 的时候，最不想开口跟店员讲话。
我哋头一件事就要去买餸嘅时候，去 supermarket 要同人开口讲说话。
在上课嘅时候，最不想开口，这个回答老师的问题。
好多时候咧，就系可能要回答呢个老师嘅问题。
因为我们不熟悉这个语言，
因为我唔熟悉呢个语言，
所以我们不敢开口。
我哋唔系好肯开口。但
是当时这些的门徒是根本可能不知道这些人在说什么话，他们竟然要走出去讲说神的大作为。
佢哋啲当时嘅基督徒都唔知道喺当时聚集，因为啲人都讲咩语言，就仲要被差派出去。
所以这是一个神迹。
所以呢个系一个神迹。
这个神迹是因为神的爱先临到这些人。
因为神的爱是临到在这些人身上，
改变他们的生命，
改变他们的生命，
让他们愿意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的走出去，被神使用，
愿他们愿意不顾一切，是牺牲一切来去走出去，被神使用。
我们很多时候想太多了，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得太多东
西，以至于神没办法让我们走出去，
所以令到神令到我们走出去。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被圣灵充满，我们也是神所爱的神的儿女。
求神是帮助我们，圣灵充满我们，知道我们是明白到是神，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有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
我们有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
也许我们很平凡，
我们可能很平凡，
但是我们的神他可以使用平凡的人。
但愿神是可以使用，神仍然可以使用不平凡人。
只要我们愿意被神所用，
只要我们愿意被神所使用，
他的大作为都可以从我们的嘴讲出来。
他的大作为都可以从我们的嘴讲出来。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特点，就是全地万民。
我们看第三个特点就是All the world 即係全不揚，又全世界震撼呢個到到全世界。
對，因為我們要看到，就是說神使用的是一群平凡的基督徒傳講神的大作為。
呢個神使用呢個平凡基督徒去傳講神嘅大作為。
但他們講說的對象是哪些人呢？
佢哋嘅對象係咩人呢？
我們看到那個使徒行傳第二章第五節講的是說，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的猶太人。
这个是个从天下各国来的犹太人，在第二章五节讲。
对，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说，因为使五旬节的缘故，使得这个从天下各国来的这些虔诚犹太人都聚集来到了耶路撒冷。
因为五旬节呢，即系头先有讲过咧，就系呢个系其中嘅大节日，所有好多地方嘅犹太人都嚟到呢个耶路撒冷。
所以神就让这些神打发出去的这些的门徒预尝了他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那个应许，就是说你们要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
所以神就在这个马太福音那里讲，就二十八节说，就是你们要自己的门徒要去到这个地极为我作见证。
好，这个对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讲到那个是这个地上的万民，就是说他，所以他是所有的这些人呀。
就马太福音廿八章讲系讲万民。
对，所以我们看到他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列出的这一些我们可能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到底在哪里的这些的地名跟人民。
我哋喺第二章九至十一节就系睇到呢个当其时嘅。的人在哪里呢？耶路撒冷那里的人。
对，感谢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就是有很多的资源帮助我们，就是当我们看了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就明了了九章十一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在讲什么事情。
我们因为有科技的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二章九至十一节是当时讲什么呢？
对，我们看到他这边讲到的就是从世界各地，像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直到地极的世界各地的人全部都汇集到了耶路撒冷。
当其实讲是从世界各地，即是各个地方都来到，翻到来这个耶路撒冷。
并且借着一个大的响声，全部都聚集到这些的门徒面前。
啊，应该藉着这个大祭啊，全部都回到耶路撒冷那里。
所以我们会发现，约翰福音上面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讲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我们看到五旬节的这一天，神也要让这些被他儿子改变生命的人，借着圣灵的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使得他们能够走出去讲说神的大作为。
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五旬节一天，就是神要让他让所有被他的儿子所改变生命的人，藉着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使到他们能够得着能力去讲说这个神改变生命的大作为。
神他让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近前犹太人听到神的大作为的方式有很多种。
神令到这些人是感受到这个神，认识到神的作为，是有很多的方式。
神可以让这些听到要听这些福音的人全部都听得懂门徒所说的话。
神可以令所有听福音的人从这个信徒之中所讲的说话都听得到。
但是神没有用这样一个方式。
但是神没有用这个一个言语的方式。
但是这是一个最容易，但是神没有使用这样一个方式。
但是神是没有用这个方式。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他用什么方式呢？
我们看到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那个地方，是他是用众人的相谈，或是他们生来所使用的相谈，来让他们听到，第一次听到或是听明白福音究竟在讲什么。
这个我们在第八节那里看到，神是没有令到那些人都听到他们讲就是神所讲的一种说话，但是反而他用一个各种不同的言语来跟个别的跟他们讲。
如果他们这些的门徒们讲的不是福音的全部的话，至少是他们被福音改变的一个个人的见证。
如果这个那些信徒所讲的说话不是他们福音的的话呢，都好难话令到即系佢哋讲出嗰、那个即系真实嘅见证。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神他没有用一种强势的方式来传递使人生命得到翻转改变的福音。
我哋睇到神冇用一个好详细嘅方式嚟去讲佢呢班呢个说话嚟改变佢哋嘅生命。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强迫我们，迫使我们用各样子的方式，使得我们不得不听进去，不得不听懂他要我们听的话。
亦都冇使用一种方法令到我哋拒绝或者唔听佢所讲嘅说话。
他却是让这些的门徒使用个人的相谈来跟他们说话。
佢反而系利用啲使徒用佢哋个别佢哋嘅说话嚟去讲嗰、那个传讲嘅信息。
这真的是一个神迹，
这个是一个神迹。
因为你要想想看，他们这群围在旁边的这些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因为他在他们旁边来自都是不同的地方。
然后这些门徒走出去跟他们讲说神的大作为的时候，没有分好说你会法文你跟这些法国人讲话，你会德文你去跟这些德国人讲话。
他们不即是会同唔同嘅地方人嘅唔同嘅言语嘅时候咧，就用佢哋嘅言语嚟去讲。
没有，他们没有这样说好。
佢冇咁样。
他们走出去开始就说话了。
第一走出去就开始说话啦。
说话这些人就听得懂了。
但系所讲嘅嘢咧，啲人就听得懂。
他们自己说的，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可能啲信徒所讲嘅时候，佢都唔知道自己讲乜。
因为他们可能在说一个帕提亚人的一个相谈。帕提亚人没关系，就他们用的，他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用的不同的话，当他们说出口的时候，神是用他们作为一个器皿而已，因为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话。
佢啲信徒話係被使用、被神所使用，佢所講嘅説話，可能佢根本上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講緊咩説話。
因為神在這個地方，只是要讓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能夠用一種他們最方便、最熟悉的方式，能夠聽到神要講說的大作為。
因為神係令到嗰啲係來自各地唔同嘅講咩語言嘅人，係聽到佢哋自己熟悉嘅語言。
所以神他一直以来在救恩当中所使用的方式都是极为谦卑的，从来没有高举自己的一个方式。
所以神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又一次是彰显他自己的谦卑，他没有是将自己高举。
所以他在这里要让我们看见的事情，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没有任何一个语言，没有任何一个文化是高过其他的语言或高过其他的文化的。
我哋可以睇到咧，就因為咁樣嘅方式咧，神冇令到某一個語言係高過別一個其他嘅語言。
我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們盡可能的去貼近我們傳福音的對象。
我哋所要做嘅事情咧，就係盡量接近我哋所要傳福音嘅對象，
用他們所熟悉的方式，用他們所熟悉的語言來跟他們對話。
用他们所熟悉的方式或者是语言来跟他们说话。
但是重点还是在于说，神要使用一群愿意让他使用的人，才能够把这样一个神迹带给这些必须要听到福音的各国的人。
神是会用那些是愿意给他使用的人，是用神的方式来去将福音是带给其他的人。
也就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那个地方讲到的，不论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人，神的重点不在于高举任何一个语言文化或任何一种种族，他的重点在于说，让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基督，并且 让个人都住在基督里。
就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神就是会是用这个各种的语言，令到那些各地不同的语言的人呢，都是可以接受明白那个救恩。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
我们最重要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一个愿意的心。
因为神他是愿意让万民得救的神，
因为神是愿意万民得救，
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种族的福音，得到福音的机会。
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种族传福音给他的机会。
好，我们再看到第四个的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持续的改变。
我们看第四个，就是那个持续的改变。
什么是持续的改变呢？
什么叫持续的改变呢？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二节跟十三节那个地方，他们当这些人看到这些加利利人用他们的相谈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惊讶猜疑。
他们传福音听到的人，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惊讶猜疑。
所以他说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人怎么会说我们的话呢？
我们是讲的是什么话呢？这样。
然后接下来的反应是，他们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他们有些人还即是好像嘲讽式地说，他们人是不是喝了酒呢？
意思说这些加利利人会在那边胡言乱语，肯定他们是喝醉酒了。
这个就是有这个惊讶到是有什么想法。
但是喝醉酒的人不会胡言乱语到他讲一个他不会讲的一个外国语言的。
他们都估不到他们的使徒是讲一些他们懂听的说话。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去面试前都要赶快 喝多一点酒，让自己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
醉的话，可能这个话就会讲得比较好一点
可能会讲得好一点。
所以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第一次在接受到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可能跟这些人一样。
我们可能是有些人听到福音的时候的反应好像这些人一样，
我们可能会惊讶猜疑，
我们可能有惊讶猜疑，
我们甚至会讥诮
我们会讥笑。
所以我们 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到的是说，我们传福音的人跟领受福音的人，我们都要有耐心，都要有信心。
我们所以看到呢，就是我们传福音和听福音都要耐心和信心。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听到福音就马上信主的。
不是每一个人听到福音就会马上信主的。
有些人需要经过很长的一个时间。
有些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个时间不晓得多少，但是神知道。
这个时间未必一定是有多少，神知道。
所以我们不论是传的人或是被传的人，我们都没有理由放弃。
所以我们传的人或者被传的人呢，都没有理由要去放弃。
我没有理由说 我已经跟他讲了三次他还不听，放弃他了。
使徒行传那里说，即好像说要放弃他。
或者我们不应该是说，啊，我是不可能 信耶稣的，你不要再跟我讲了。
不可以说，即是我不可以信耶稣，你就不说了。
因为我们相信，即使我们的心很硬，但是神是不离不弃的神。
但虽然我们的心很硬，但是神是不离不弃的神。
他总不撇下我们。
他不会撇下我们。
我们有什么理由撇下任何人？
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撇下立即信的人呢？
我们有什么理由判定任何人在救恩上是死刑的呢？
我们不可以判这个未即刻接受福音的人是死刑。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尽一切方法，总要救些人。
我们要用一切的方法来去说服别人。
我们相信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尽力的摆上，剩下的是神在做。
我们要是愿意摆上，就剩下的工作是交给神。
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惊讶，他们猜疑，他们讥笑，但是当他们听到了这个福音之后，他们说他们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
所以他们的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就心里面就扎心了。
扎心的意思是说他们好像心就被刀割了一样的痛了。
扎心的意思呢，就是好像心里面好像 是有痛了。
对，就是你对于你听到这个福音之后，然后圣灵感动你，突然觉得说你自己错的离谱，这叫做扎心。
就是你听到福音的时候，圣灵感动到你，是觉得你令到你是觉得心痛。
所以他们才会问彼得跟其余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所以这个彼得的讲话
对，所以我们要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要有耐心。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
我们在听信福音的事情上，我们也要给自己耐心。
我们听福音的时候，亦都系要让自己系有耐心。
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
因为神系爱我哋嘅神。
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
神嘅爱系不离不弃。
好，我们最后来看的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进入神的家。
我们最后看看，就是进入神的家。
这是福音的结果。
这个是福音的结果。
所以救恩的结果是要带领所有的人进入神的家。
福音的结果就是要带领所有的人进入神的家。
具体的说，神要借着福音，借着圣灵的工作，带领我们每一个离家的浪子回家。
就是神藉着这个福音和圣灵的工作，带我们每个人好像浪子般回家。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些人问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
这个所以这人问彼得讲话，我们应该怎样行呢？
所以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受洗领受圣灵。
所以彼得这么讲，我们个人要悔改是接受受洗。
对，所以我们看到他这边讲到是个人，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悔改。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洗。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洗。
然后我们就能够领受所赐下的圣灵。
令到我们可以领受所赐下的圣灵。
所以我们看见悔改很重要，受洗很重要，领受圣灵很重要。
我们看到这个悔改和受洗和领受这个接受圣灵都是很重要。
所以没有说我们只要决志就好，我们不需要受洗。
唔好讲，即系所以我哋睇到咧，唔可以单单系决志唔受洗。
当我们悔改、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赦，我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我哋当我哋悔改受洗嘅时候，我哋罪就得到赦免，就领受到圣灵。
然后我们领受圣灵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进入到了神的家中。
我们领受了圣灵就是令到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神的家里面。
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到第二章的后最后结尾的地方描述是说于是领受他话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所以我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讲是听到道之后当天是有成3000人都是接受这个福音。
对，所以我们看见他这边就是一个悔改受洗领受圣灵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一个悔改就受洗领受圣灵的一个过程。
那最后讲到那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讲到的就是说他们是在做在神家里要做的事情。
就亦都可以睇到佢哋喺神家裏面所做嘅事情，就係呢個彼此交接同埋摸餅祈禱。
意思就是說，這些人不是說信了主受了洗就回家了，就各自解散回去了。
唔係話就咁樣信咗主受咗洗之後就各自回家，
而是他們信了主受了洗之後，他們都一起聚集做在神家裡頭要做的事情。
而是他们受洗之后一起仍然在那个会堂那里面是做一起神要叫他们所做的事。
这就是使徒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跟19节讲到的，就是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的，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
正如这个荧幕那里所讲，以弗所书2章13至19节。
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灵降临带来了一个改变的最大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回家。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降临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回家。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五点我们重新再来看一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爱在这个圣灵降临当中向我们显灵。
我们再看看这个今天的这个五点之中，就是怎样神向我们的彰显。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极大的神借着一个极大的震撼，用一个大张旗鼓的强势的方式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不得不看见，不得不听见。
我们看到这个神的降临是极大的震撼，令到我们就是改变，是成为他的一个家里面的人。
这样子的降临带给这一群平凡的基督徒一个不再平凡的生命，使得他们能够被主使用。
这个圣灵的降临带领一些是平凡的人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是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
让这些平凡的人用着一个神最卑微的方式，让各族各民能够最容易领受福音。
就是神这个用的方式令到是各族各类用这个很简单但是神的独特的方法来令到他们得到这个救恩，
并且能够在神的时间当中，不论如何，神的心意都能够使人得救信主。
使徒是得到这个在藉着神的心意，令到他们都是得着这个使用。
神这样做是为了要带领人回家。
神的作为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回家，
借着救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藉着救恩是得着是神儿女的名分，
让散居世界各地的近前的犹太人不再需要每年舟车劳碌的往返耶路撒冷来朝圣，
令到在散在各地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都不需要每年都要一定要回去耶路撒冷。
他们这样的舟车劳碌的这样往返朝圣，无非只是想要得到一个暂时的一个回家的确据。
这个是另外一个回家的确据，不需要好像是舟车劳碌那样回去这个耶路撒冷。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为我们献上成就了这更美好的献祭。
因为这个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献祭。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需要这样舟车劳烦的去到圣地朝圣来得到那个暂时的确据。
啊，我们都啊，好像其他即系犹太人一样，不需要每年要去啊这个圣地嗰度朝圣。
我们因着信，我们凭着爱，我们领受这个如同灵魂锚一般的指望的一个确据，使得我们能够在人生各样的风浪中稳固我们的灵魂，使得我们不至于动摇动或者迷失的方向。
因为我们得了这个圣灵的降临我们身上，我们是不需要恐惧，就是风可以经得起风浪，是因为有这个福音，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彰显在我们身上出来。
所以中国人来说的话， 我看到一个这个蛮有意思的，蛮感人的。他说世界再大过年回家。
这个中文那里说世界虽大
过年回家。
过门。
过年。
过年回家。过年回家。Okay。
对中国人来讲，过年的意义在于回家。
中国人呢就是过年一定要回家。
我们看重过年，因为我们看重回家。
我们看到这个过年呢，我们看到我们回家。
但我们在身处海外异地，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每年回我们的家乡的家。
我们因为身处外国呢，不可以每年过年都回到我们的家乡。
但是有一个更美的家需要我们去寻找，并且找到那个回家的路。
我们更好，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家，我们是已经是选择，我们是更加是得到这个这个享受。
我们回到天父的家，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如同蛇行一般的曲曲折折，但是我们要相信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我们回到天，即是回到我们有一个天家，回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是一个另外一种的神的赐给我们的爱的感受。
说路再远，家永远是终点。
路虽远，家就永远是终点。
当我们找到了那个父的天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路，人生的路再远，我们要回的那个父的天家永远是我们盼望回去的那个终点。
我们在道上地上走的时候，我们终有一天是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这个是天父的家，令到是这个是我们的终点。
所以圣灵降临 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
圣灵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
就是让神家里的人确知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
就令我们决志之后，我们成为这个神所爱的人，
让神家外面的人有一条神所预备的回家的路，可以在圣灵引导之下回家，
令到我们都使到别人呢得到这个圣灵，他们都可以得着这个回天家的路。
因为我们今天都找到了那条回家的路，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找到这个回家的路，
让我们都能够在一起领用圣餐纪念主的这样一个动作当中，我们确知我们已经回家。
我们今天用这个圣餐来再次去纪念主，以及去再次是证明我们是已经是得了回天家的路。
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领用圣餐。
我们今天是第一个主日，就要用这个圣餐，
为着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为着相信我们在这个救恩当中有份，
纪念我们是在这个救恩当中是有份。
凡是已经悔改受洗的基督徒，我们都领受了圣灵，
我们已经是悔改受洗的人都领受这个圣餐，
我们也都在这个圣餐当中有份。
我们在这个圣餐当中有份。
让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我们来领受这个圣餐。
我用祷告心去领受圣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您自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谢谢主您自己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确知主您自己在家中等我们您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引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主，谢谢主您自己大费周章的在这个救恩当中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回家愿您自己来保守愿您自己来祝福让我们每一个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圣餐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个救恩，我们一起来感谢这个救恩，也愿主您自己来保守来祝福今天我们在座还没有这个领受救恩，还没有以洗礼来表明是主的这个神的儿女的，主，我们都求主您自己保守让这些的朋友们能够尽快的找到这个回家的路，能够与我们一起来到这个主的这个桌前，一起来领用主的饼主的杯，一起来领用主的爱的一个应许，也知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主您自己会继续的带领我们往前走。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凡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